第九课，课文。康熙皇帝勤奋学习。1654年5月4日，北京紫禁城里一片喜庆之声。17岁的顺治帝又喜添第三个皇子，取名玄烨，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幼年玄烨在祖母和父皇的教导下，从5岁开始到书房读书。汉人师父教他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满族师父教他满语骑射。他有时读书痴迷，忘了玩耍，忘了吃饭睡觉。祖母见他勤奋好学，曾打趣说：“你贵为天子，还要像生员科举赶考那样苦读吗？”玄烨从小意志坚强，耐性过人。学习四书的时候，他按照传统的学习方法先念后背。据说他给自己规定，每一段每一篇都要朗诵120遍，然后背诵120遍，直到滚瓜烂熟，融会于心。可贵的是，这种勤奋学习的习惯他一直坚持到老。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满族帝王竟然比明朝汉族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还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像《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这样的大型文献。在他倡导的文化氛围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之相比肩。他还对西学很感兴趣，曾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西方科学。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在他从政期间，一批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康熙的童年生活可以说非常不幸，他8岁丧父，10岁丧母，2年之间父母双亡。但他在不幸面前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更加努力学习，磨练意志。顽强的意志、好学的精神，无疑都帮他在政治斗争中迅速成长了起来。至勤鳌拜。康熙当皇帝的时候才8岁，有4个满族大臣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叫做辅政大臣。其中一个叫鳌拜，仗着自己掌握兵权，又欺负康熙年幼，独断专行。别的大臣和他意见不合，就遭到排挤打击，甚至被处死。康熙满14岁的时候，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这时候，另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争执。鳌拜怀恨在心，勾结同党，诬告苏克萨哈犯了大罪，请求康熙把苏克萨哈处死。康熙不肯，鳌拜当场就跟康熙争了起来，后来竟卷起袖子，挥舞着拳头，大吵大嚷。康熙非常生气，但是一想鳌拜势力不小，只好暂时忍耐，由他把苏克萨哈杀了。打那以后，康熙决心除掉鳌拜。他派人物色了一批10几岁的贵族子弟担任侍卫。这些少年个个长得健壮有力。康熙把他们留在身边，天天练摔跤。鳌拜进宫去，经常看到这些少年吵吵嚷嚷的在御花园里摔跤，只当是孩子们闹着玩，一点也不在意。有一天， 鳌拜接到康熙命令，要他单独进宫商量国事。鳌拜像平常一样大模大样进宫去，刚跨进内宫的门槛，忽然一群少年拥了上来，围住了鳌拜，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鳌拜虽然是武将出身，力气也大，可是这些少年人多，又都是练过摔跤的，鳌拜敌不过他们，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任凭他大声叫喊，也没有人搭救他。鳌拜被抓进牢房，大臣们认为应该把他处死，但康熙考虑到他的功劳，没有杀他。鳌拜最后死在了大牢里。康熙除掉了鳌拜，朝廷上下都很高兴。一些原来比较骄横的大臣知道了这个年轻皇帝的厉害，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了。平定三藩，康熙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十分担心。这三个藩王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一个叫吴三桂，驻防云南、贵州；一个叫尚可喜，驻防广东；一个叫耿仲明，在福建。其中属吴三桂最强，他仗着自己力量强大，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康熙知道必须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正好尚可喜年老，想回老家，就向康熙请示，要求让他儿子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批准尚可喜退休，但是不让他儿子接替王位。这一来触动了另外两家藩王。为了试探康熙的态度，他们假惺惺地主动提出了交回领地、回到北方的请求。许多大臣都认为不能批准他们的请求，否则吴三桂一定会造反。但康熙却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批准他要反，不批准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于是就答复吴三桂，同意他交出领地。命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功劳很大，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要削他的权，就非反不可了。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开始他靠着在西南一带势力大，打得很顺利，一直打到湖南。之后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家和福建的耿家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家有吴三桂撑腰，也反了。这下整个南方都被叛军占领了。康熙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一面拉拢尚耿两家。尚耿两家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又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渐渐被削弱。经过8年战争，他自己知道支撑不下去，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断了气。清军最后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南方。康熙时期，清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军事最为强盛、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帝国，这也让康熙皇帝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一位著名君主。